续呢，我们要带您看看最近在中国有关所谓高端人口和低端人口的争议。低端人口这个名词呢，实际上是一年前中国官媒在一篇报道了北京、上海、广州人口增速放缓的文章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宝昌所提出的。那么为何低端人口这个概念在现在一年后才引发了舆论的热议呢？谁又是这个所谓的低端人口？这是不是一种族群的歧视呢？我们下面要为您连线北京时评人吴戈先生来为您进行点评。吴先生您好。
你好。
是，我们知道顾宝昌教授在去年他谈到这个所谓的低端人口这个名词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他说通过政策将外来人口，特别是其中所谓的低端人口清理出去，导致了这些地方常住人口出现了增长放缓，但对超大城市来说这不一定有好处，也不可持续。很奇怪的是，他的这个说法见诸报端已经有一年了，甚至还有人说其实这个说法有四五年的时间了。那么为什么在现在这个时候突然引起舆论的热议讨论呢？您的看法？
因为其实据我的了解，这个概念确实不是说去年才有的，应该更早，应该大概是在2013年左右。因为这个政策呢，实际上中国政府要落实起来的话，还是要需要很长时间的努力，而且它对社会确实破坏是比较大的。比如说这种政策呢，那它一般就会先是形成一个内部探讨，这种内部研讨的话，那我们可能很难掌握它特别准确的时间，比如还有谁提出来的。但是它形成以后呢，又会有一个分解任务啊、部署啊、落实这么一个过程。现在最近呢，可能是因为这种它这些疏解人口的这些名额都已经分解到区域部、区域级，并且呢，就是进一步的要向下落实。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是阻力最大的时候，可能会舆论上这个时候会舆论比较热烈。
是，那么吴先生，那当然了，引起争议的还有这个名词啊。您认为在这个中国政府眼中，到底什么样的人群是属于所谓的低端人口？那么很多人都说这个名词听起来就让人很不舒服，这是不是一种所谓的族群歧视呢？您的看法？
我觉得中国政府不一定会用一个黑名单的形式来明确谁是低端，他当然更不会去说谁是高端。这个低端呢，我倒觉得可以理解，这么理解，就是说不符合政府对北京市功能定位的所有人口都可以给你算成低端。但是呢，这里头不一定绝对是说，比如你学历啊、技能啊、资产啊、职业啊，还有甚至出身这些方面真正有多低啊，他就给你算低端。因为这城市其实也不可能完全没有体力劳动者，特别是有一些比较脏的、比较笨的活儿，还是要有人干的。所以这个低端呢，我只是觉得它是政府就把自己这时候突然当做一个造物主了，就是所有的由市场和社会这些市场的规律形成的这些东西，你只要不符合它的意图啊，它这种人口结构它就是它可以任意宰割，那这个时候它找一个比较好听的说法而已。所以我觉得这个跟其实跟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族群其实都没什么关系，觉得甚至可以把它叫做一种就是行政权力无限膨胀嘛，实际上是在重归一种计划经济和苏联式的那种社会控制模式。我觉得这是一种疯狂的倒退，就甚至把它称为行政权力对社会变迁的强奸，我觉得都不算过。
那么吴先生，我们就谈到了控制人口的这个政策或者做法来看好了。除了这个所谓提出的这个清理低端人口之外，其实有很多的分析人士建议还有很多其他的办法可以做，比如说你严格控制外来的人口，或者你劝返这些外籍的流民，或者甚至鼓励在北京或者这些大城市的退休官员他们的家人回到自己原籍去养老退休。那么您觉得这些措施我们可以拿来作为借鉴吗？
我觉得都很难，因为比如你用户籍来控制人口吧，那除非你就真的把它达到就像原来计划经济时代那种，就是说没有户口就不能在这儿居住啊，什么都要介绍信，什么就是说离开原籍都是严格受控制的，那是能控制住。如果你劝返呢也是一样的，劝返实际上你还得以这种抢行，比如你要抢行消灭这种就业机会他才不会来，对吧？但是这些都意味着全面倒退啊，就是说你经济就必须整体回到计划经济去。那当然北京市你从功能上说，你即使不追求经济增长，但是它还跟这个经济，它还跟政府的裁员和市民的生活水平都会有关系的，所以这个可能会造成很大的这个混乱以及生活水平的下降。至于你说那退休官员回乡的话，我觉得你在一个死了如果你要进八宝山都要分个369等的这么一个官本位社会，你觉得这可能吗？
是，我们非常感谢您吴戈先生，谢谢您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提出您的看法。